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丑年到戊寅年共两年。齐明帝建武四年丁丑，公元497年春季正月，大赦天下。丙申日，北魏立皇子元恪为太子。北魏主在清辉堂设宴，谈到太子元勋时，李冲谢罪说，我愧为师父没能辅导好。皇帝说，我尚且不能改变他的恶行，师父何必谢罪呢。以四日，北魏主向北巡视。起初尚书令王晏受齐武帝宠幸重用，等到明帝谋划废除玉林王时，王晏立即欣然拥护。玉林王被废后，明帝与王晏在东府宴饮，谈到时事，王晏拍着手说，您常说王晏胆怯，现在怎么样。明帝即位后，王晏自认为是新朝的开国功臣，常常非议轻视武帝时的旧事。他身居朝廷要职，事务多独断专行，内外重要职位都任用亲信，常与明帝争抢用人权。明帝虽然因行事需要王晏，但心里厌恶他。曾整理武帝的诏书，找到王晏与武帝的手书300余封，都是谈论国家大事，又发现王晏劝武帝不让明帝主管吏部选官的上奏，因此更加猜忌轻视他。始安王逍遥光劝明帝杀王晏，明帝说，王晏对我有功，而且没有罪过。逍遥光说，王晏尚且不能为武帝尽忠，又怎能为主上尽力呢。明帝默然。明帝派心腹左右陈世范等人到街巷中探听一言，王晏轻浮浅薄，没有防备，希望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，多次召来相士给自己看相，说自己会大贵，与宾客说话时喜欢平退他人私下交谈。明帝听说后怀疑王晏要谋反，于是有了杀王晏的想法。奉朝请鲜于文灿暗中探知明帝意图，告发王晏有意志。陈世范又起奏明帝说，王晏谋划趁着四年南郊祭祀时，与武帝的旧部主帅在途中发难，恰逢老虎冲撞交谈，明帝更加恐惧。南郊前一天有敕令停止出行，先告知王晏和徐孝嗣。徐孝嗣奉旨，而王晏陈述说，郊祀是国家大事，一定要亲自尽力。明帝更加相信陈世范的话。丙辰日，召王晏到华林省，杀了他，同时杀死北中郎司马萧绎、台队主刘明达以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、王德和。下诏说，王晏与萧绎、刘明达因河东王萧铉见识浅薄软弱，谋划拥立他为主，让他空守地位。王晏的弟弟王许任广州刺史，明帝派南中郎司马萧继昶袭击杀了他。萧继昶是明帝的从祖弟。萧绎奢侈豪放，喜好弓马，受明帝忌惮，所以借此事陷害他。河东王萧铉此前因年少才能弱，所以未被明帝杀害。萧铉朝见时常弯腰低头，不敢执行平事。到这时年龄稍长，就因王晏氏被免官，禁止与外人交往。玉林王将被废时，王晏的堂弟御史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，兄长受武帝厚恩，现在一旦助人做这种事，那人或许可因权术需要你，但不知兄长将来如何自处。如果趁现在自杀，还可保全门户，不失去后代名声。王晏说，正在喝粥，没空考虑这事。等到王晏被拜为骠骑将军，召集子弟聚会，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征说，隆昌末年阿荣劝我自杀，若听他的话哪有今天。王思远立即回应说，按阿荣的看法现在还不晚。王思远知道明帝表面厚待王晏，而内心已有一计，趁空对王晏说，形势逐渐变化，兄长察觉了吗？大凡人多捉于为自己谋划，而巧于为别人谋划。王晏不回应。王思远退出后，王晏才叹道，世上竟有劝人死的人。10天之内王晏败亡。明帝听说王思远的话，所以不治他的罪，反而升任他为侍中。王晏的外弟魏世人阮孝绪也知道王晏必败，王晏多次到他家，他都逃走躲藏不见。曾吃到美味的酱，问之是从王晏家得来，就吐出来倒掉。等到王晏败亡，人们为他担忧，阮孝绪说，是亲戚但不结党，有什么可担忧的，最终免于获罪。二月壬戌日，北魏主到达太原。甲子日，任命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， 征虏将军萧继昶为广州刺史。癸酉日，北魏主到达平城，引见穆泰、陆睿的党羽审问，没有一人喊冤。当时人都佩服任城王元成的明察，穆泰及其亲党都被处死。次陆睿在狱中自尽，赦免他的妻子儿女，流放到辽西为平民。起初北魏主迁都，改变旧俗，滨州刺史辛辛公元批都不乐意。皇帝因他是宗室其舅，也不逼迫他，只是小以大义，让他不生异议而已。等到朝臣都更换衣冠，满座朱衣，而元批独自在其中穿胡服，后来才渐渐加冠带，但不能修饰仪容，皇帝也不强求。太子元寻从平城将迁往洛阳，元龙与穆泰等密谋留下元寻，趁机举兵占据关隘，企图占据行北。元丕在滨州，元龙等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元丕。元丕表面忧虑事情不成，口头虽反驳责难，内心却很赞同。等到事情败露，元丕随皇帝到平城，皇帝每次审问穆泰等人，常让元丕坐在旁边观看。有关部门奏报元业，元龙、元超罪当灭族，元丕应当连坐。皇帝因元丕曾受诏许以不死，免死贬为平民，留下他的后妻、两个儿子与元丕一起住在太原，杀元龙、元超，同母弟已生，其余儿子流放敦煌。起初元丕、陆睿与仆射李冲、领军余烈都受有不死之诏。陆睿被诛后，皇帝赐李冲、余烈诏书说，陆睿谋反的意图，自负于幽冥，违背誓言在他，不关朕的事。谋反不同于其他犯罪，即使想怜悯宽恕，又怎能做到？但朕仍不忘前言，听任他在别府自尽，免其妻儿被杀。元丕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弟弟，首先为贼首，连坐阴死，特别宽恕为平民。朕本期望始终相待，但他们自行弃绝，违背心意，多么可悲！所以特别告知，想必不会见怪。谋反之外，朕心如白日。李冲、余烈都上表谢恩。臣司马光说，绝路废除任用，生杀与夺，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大权。所以先王的制度虽然有亲、故、贤、能、功、贵、情、兵，如果他们有罪也不直接赦免，一定在怀疾之下议罪，可赦则赦，可宽则宽，可行则行，可杀则杀，轻重看情势，宽严随时。所以君主能施恩而不失威严，臣子能免罪而不敢自恃。到了北魏则不然，功勋贵臣往往预先许诺他们不死，让他们骄傲而触犯法律，然后杀掉他们，这是用不守信的命令引诱他们陷入死地。行政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当时代帝的旧族多与穆泰等合谋，只有余烈一族没有任何牵连，皇帝因此更加器重他。皇帝因北方酋长及世子怕热，允许他们秋天到洛阳朝见，春天返回部落，当时人称他们为燕臣。三月己酉日，北魏主向南道离时，叛乱的胡人请求投降，下诏赦免他们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到龙门派使者祭祀夏禹。癸亥日，到蒲坂祭祀虞舜。辛未日，到长安。北魏太子元寻被废后，很后悔过错。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，元寻又与人谋逆。北魏主派中书侍郎邢鸾与咸阳王元喜奉诏带交酒到河阳，赐元寻死，用粗冠长服收敛，埋在河阳。癸未日，北魏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在彭城去世，追加九锡，用特殊礼仪安葬。五月己丑日，北魏主东还，从渭水进入黄河。壬辰日，派使者盗车祭祀周文王，盗稿祭祀周武王。六月庚申日，回到洛阳。壬戌日，北魏征发冀、定、营、项及五州兵马20万将要入侵。北魏穆泰造反时，中书监魏郡公穆皮与他通谋，赦免后事发，被削官爵为平民。穆皮的弟弟司空穆亮将府事交付司马慕容器，上表弹劾自己，北魏主下诏优待不许。穆亮坚持请求不已，癸亥日允许穆亮退位。丁卯日，北魏分六师以确定行军和留守。秋季七月甲午日， 北魏立昭仪冯氏为皇后。皇后想母亲般抚养太子元恪。太子元恪的母亲高氏从代地到洛阳，在贡献突然去世。戊辰日，北魏以穆亮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八月丙辰日，北魏下诏中外戒严。壬戌日，北魏立皇子元愉为京兆王，元义为清河王，元怀为广平王，追尊景皇所生的王氏为恭太后。甲戌日，北魏在华林园讲武。庚辰日，军队从洛阳出发，派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留守，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，与仆射李冲共同处理留台事务。甲鹏城王元协为中军大将军，元协推辞说：“亲疏并用，是古之道。臣是何人，屡次受宠受。过去陈思王请求而不允，于臣不请而得，为何命运如此悬殊？”北魏主大笑，握着元协的手说：“二曹因才名相互嫉妒，我与你是因道德相亲。”明帝派君主直阁将军胡松柱北襄城太守陈公期戍守者阳，君主抱举住西汝南北益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守武阴。北魏以低帅杨灵真为南凉州刺史。杨灵真举州来降，送其母及子到南郑为人质，派其弟杨婆罗阿卜真率步骑一万余人袭击北魏五星王杨吉使，杀其两个弟弟杨吉同、杨吉仲。杨吉使窘迫，请求投降。九月丁酉日，北魏主以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，率兵数万讨伐。起初，北魏迁都洛阳，荆州刺史薛真度劝北魏主先取樊、邓。薛真度率兵侵犯南阳，太守房伯玉击败他。北魏主怒，因南阳是小郡，立志必灭之，于是率兵向襄阳。彭城王元协等36军前后相继，号称百万，吹唇废地。辛丑日，北魏主留诸将功者阳，自己率兵南下。癸卯日，到宛城，夜袭外城，攻克。房伯玉据内城坚守。北魏主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：“我现在荡平天下，不像以前东来春去，不攻克，终不北还。你此城正当我六龙之首，不容不先攻取。远则一年，近则一月。封侯或枭首，是在抚养，应好好考虑。而且你有三罪，现在让你知道，你先前侍奉武帝，受书长宠幸，却不能尽忠效命，而向他的仇敌进节，罪一。近年来薛真度来，你杀伤我军偏师，罪二。如今皇帝御驾亲临，你不面赴投降，罪三。”房伯玉派军傅乐至柔回答说：“承蒙要恭维，必弃攻克。卑微常人，能抗拒大威，真是死得其所。外臣蒙武帝提拔，岂敢忘恩？但四军失德，主上光绍大宗，不仅符合义诏声望，也兼具武皇一命，所以我区区进阶，不敢失职。以往北师深入，侵扰边民，我就激励将士尽本职，反攻自问，不应受责。”宛城东南角沟上有桥，北魏主率兵过桥。房伯玉派勇士数人，穿彩衣，戴虎头帽，伏在寒洞中，突然出击，北魏主人马受惊。赵善射者袁灵度射之，应弦而倒，才得免。李崇开辟山路分道，出其不意，内外袭击，群敌都弃杨灵真散去。杨灵真的部众减少大半，李崇进据赤土。杨灵真派堂弟杨建率5000人屯龙门，自己率精勇10000屯旧峡。龙门以北数十里中，砍伐树木堵塞道路，旧峡口堆积大木，聚积累石，临崖推下，以拒卫兵。李崇命统军慕容据率众5000从别路夜袭龙门，攻破。李崇自攻旧峡，杨灵真连战败走，俘获其妻子，于是攻克五星。凉州刺史殷广宗、参军郑友等率兵救杨灵真，李崇进击，大破之，斩杨婆罗阿卜真，生擒郑友等。杨灵真逃回汉中。北魏主听说，高兴地说：“使朕无息顾之忧的是李崇。”以李崇为都督凉、秦二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以安抚该地。丁未日，北魏主从南阳出发，留下太尉咸阳王元喜等人继续攻城。己酉日，北魏主到达新野，新野太守刘思济 据城防守。冬季十月丁巳日，北魏军队攻城，没有攻克，于是修筑长围墙围困，派人向城中喊话，房伯玉已经投降，你们为什么非要自取灭亡？刘思济派人对答说，城中兵力粮食还很多，没空听你们这些小贼的话。北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另一支军队驻扎在赭阳，陈宫期派胡松带领蛮兵攻打他的营地，韩显宗奋力作战，打败了他们，斩杀了他们的副将高法元。韩显宗到达新野，北魏主对他说，你破敌斩将，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威势，我正在进攻坚固的城池，为什么不写告捷文书？韩显宗回答说，最近听说镇南将军王素抓获了两三个敌人，几匹驴马都写了告捷文书，我在东关时私下里常常嘲笑这种做法，近来虽然仰仗您的威灵得以挫败仇虏，但兵力少力量弱，擒获斩杀不多，如果也大张旗鼓的张扬战功，虚报功绩，仿效这种做法，罪过更大，我所以不敢这样做，只是向您报告罢了。北魏主更加认为他有贤德，皇上诏令徐州刺史裴叔业率兵救援雍州。裴叔业上奏说，北人不喜欢远行，只喜欢抢劫掠夺，如果入侵敌境，那么司州、雍州的敌军自然就会分散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裴叔业率兵攻打洪城，俘获男女4000多人。甲戌日，派遣太子中庶子萧衍、右军司马张济救援雍州。11月甲午日，前军将军韩秀芳等15位将领投降北魏。丁酉日，北魏在沔水以北击败齐军，将军王福宝等人被北魏俘获。丙辰日，任命杨灵真为北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、武都王。新野人张自率领10000多家人据守栅栏抵抗北魏。12月庚申日，北魏军队攻破了栅栏。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和，所以延缓救援，将军队驻扎在樊城。丁丑日，诏令派遣度支尚书崔慧景救援雍州，授予崔慧景符节，率领20000士兵、1000骑兵前往襄阳，雍州各军都受他调度。庚午日，北魏主向南到达沔水边，戊寅日返回新野。将军王谭芬率领10000多人攻打北魏南青州的黄郭树，北魏戍主崔僧渊打败了他，全军覆没。将军鲁康作、赵公正率领10000士兵入侵北魏的太仓口，北魏豫州刺史王素派长史清河人傅勇率领3000甲士迎击。鲁康作等人在淮水以南驻扎，傅勇在淮水以北驻扎，相距10多里。傅勇说，南方人喜欢夜间偷袭营地，一定会在渡淮河的地方设置火把标记潜水处，于是在夜间将军队分为2部埋伏在营外，又用葫芦装火，秘密派人渡过淮河南岸，在深水处放置，告诫说看到火起就也点燃它。当天夜里，鲁康作等人果然率兵偷袭傅勇的营地，伏兵夹击他们，鲁康作等人逃向淮水，火把同时燃起，不知该从哪里渡河，淹死和被斩首的有几千人，活捉了赵公正，找到了鲁康作的尸体返回。豫州刺史裴叔业入侵北魏的楚王树，王素又命令傅勇攻击他，傅勇带领一名心腹骑马疾驰到楚王树，命令填平外壕，夜间在城外埋伏了1000名战士。天亮时，裴叔业等人到达城东，正在部署准备设置长围墙，傅勇的伏兵攻击他们的后军，打败了他们。裴叔业留下将佐守营，亲自率领几千精兵救援。傅勇登上门楼，看到裴叔业向南走了几里，就打开城门奋力出击，大败敌军，缴获了裴叔业的散扇、古墓、铠甲武器10000多件。裴叔业进退失据，于是逃跑。左右的人想要追击，傅勇说，我的弱小士兵不到3000，他们精良的甲兵还很盛，不是力量用尽才失败，只是落入了我的计谋罢了。既然不能测制我的虚实，足以让他们丧胆，俘获这些就足够了，何必再追。北魏主派业者前往，任命傅勇为安远将军、汝南太守，封为贝丘县南。傅勇有勇力，好学能文。北魏主曾经感叹说，上马能杀敌，下马能写告捷文书，只有傅休妻啊。屈江公萧遥兴喜爱军事，皇上因为各个皇子还年幼，内亲就依靠萧遥兴兄弟，外亲就依靠皇后弟西中郎长史彭城人刘轩， 内地太子詹氏将时，所以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、居中主事。萧遥新为都督京、雍等七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镇守西面。而萧遥新在江陵招纳了很多才能勇士，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，皇上非常厌恶他。萧遥新侮辱南郡太守刘继廉，刘继廉秘密上表说萧遥新有反叛的迹象，皇上于是任命刘继廉为益州刺史，让他占据萧遥新的上游来制约他。刘继廉是刘思考的儿子。这一年，高昌王马如派司马王体玄向北魏进贡，请求派兵迎接，愿意带领全国人内迁。北魏主派明威将军韩安宝迎接他们，划出1500里的土地来安置马如的部众。马如派左长史顾礼、右长史金城人屈家率领步兵骑兵1500人迎接韩安宝，但是韩安宝没有到。顾礼、屈家返回高昌，韩安宝也返回伊吾。韩安宝派他的下属曹兴安等人出使高昌，马如又派顾礼带领世子马义书迎接韩安宝，到达白吉城，距离高昌160里。高昌旧人留恋故土，不愿意向东迁徙，一起杀死了马如，立屈喜为王，又臣服于柔然。韩安宝独自与顾礼、马义书返回洛阳。高宗明皇帝下，永泰元年戊寅，公元498年春季正月癸未初一，大赦天下，加封中军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，徐孝嗣坚决推辞。北魏军队李佐进攻新野，丁亥日攻克新野，捆绑刘思济，问他道，现在想不想投降？刘思济说，宁愿做南方的鬼，也不做北方的臣子，于是杀了他。沔水以北地区大为震惊。戊子日，胡杨戍主蔡道福；辛卯日，者阳戍主陈公期；壬辰日，武阴戍主黄瑶起，南乡太守席谦相继向南逃窜。黄瑶起被北魏俘获，北魏主把他赐给王素，王素把他切成肉块吃掉。以次日，命令太尉陈显达救援雍州。皇上有病，因为近亲寡弱，忌惮高帝、武帝的子孙。当时高帝、武帝的子孙还有10个王，每到初一、十五入朝，皇上回后宫总是叹息说，我和司徒的儿子们都不长寿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却日益长大。皇上想除掉高帝、武帝的全部宗族，用含蓄的话问陈显达。陈显达回答说，这些人哪里值得顾虑。又问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，萧遥光认为应当按次序施行。萧遥光有脚病，皇上经常让他乘坐车轿从望贤门进入。每次与皇上屏退他人长时间谈话结束后，皇上要了香火，呜咽流泪，第二天必定有诛杀之事。恰逢皇上病情突然加重，气绝后又复苏，萧遥光于是实施了他的策略。丁未日，杀死河东王萧炫、临贺王萧子岳、西阳王萧子文、永阳王萧子俊、南康王萧子陵、衡阳王萧子明、湘东王萧子建、南郡王萧子夏、贵阳王萧昭灿、巴陵王萧昭秀。于是太祖、世祖和世宗的儿子们都被杀光了。萧炫等人已死，才让公卿上奏他们的罪状，请求诛杀他们，下诏不准许。再次上奏，然后才准许。南康王的侍读济阳人江密卫萧子陵哭泣，眼泪哭干了，接着流出血来，亲自看着殡葬完毕才离开。庚戌日，北魏主到达南阳。二月癸丑日，诏令左卫将军萧慧修等人救援寿阳。甲子日，北魏军队攻克皖北城，房伯玉反绑双手出城投降。房伯玉的堂弟房思安担任北魏的中统军，多次为房伯玉哭泣求情，北魏主于是赦免了他。庚午日，北魏主到达新野。辛巳日，任命彭城王元协为使持节，都督南征诸军事，中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壬午初一，崔慧景、萧衍在邓城大败。当时崔慧景到达襄阳，五郡已经沦陷，崔慧景与萧衍以及君主刘山阳、傅法宪等人率领5000多人行进到邓城，北魏数万骑兵突然到来，各军登上城墙据守。当时将士们吃了早饭轻装行军，都面带饥饿恐惧之色。萧衍想要出战，崔慧景说，敌军不会在夜间包围城池，等到天黑自然会离开。不久，北魏军队越来越多， 崔慧景从南门撤军离开，各军不知道情况，相继都逃跑了。北魏军队从北门进城，刘山阳与部曲几百人断后死战，且战且退。崔慧景经过闹沟时，军人互相踩踏，桥都断了。北魏军队从路边射箭，杀死了副法宪，士兵跳进沟里死的人一个压着一个，刘山阳用袄子和兵器填满沟渠越过，得以逃脱。北魏主率领大军追击，下午四五点到达沔水。刘山阳据城苦战，到天黑时北魏军队才退去。各军恐惧，当天夜里都乘船返回襄阳。庚寅日，北魏主率领十万大军打着羽衣华盖包围樊城，曹虎闭门自守。北魏主到达沔水边，望着襄阳岸，于是离去，前往胡杨。辛亥日到达玄户，北魏镇南将军王肃进攻益阳，裴叔业率领五万军队包围郭阳来救援益阳。北魏南兖州刺史及北人孟表据守郭阳，粮食吃尽，吃草木的皮叶。裴叔业把所杀北魏人的尸体堆成五丈高给城内看，另外派君主萧规等人攻打龙亢，北魏广陵王元宇救援。裴叔业率兵攻击元宇，大败元宇，追击缴获了他的符节。北魏主派安远将军傅勇、征虏将军刘藻、代理辅国将军高聪等人救援郭阳，都受王肃调度。裴叔业进攻，大败他们，高聪逃往玄户，傅勇收集散卒慢慢退回。裴叔业两次作战共斩首一万级，俘虏三千多人，缴获器械杂处财物以千万计。北魏主命令用锁链锁着三位将领送到玄户。刘藻、高聪免死，流放平州。傅勇被剥夺官爵，贬王肃为平南将军。王肃上表请求另派军队救援郭阳，北魏主答复说，看你的意思，一定认为刘藻等人刚失败，所以难以再去。我现在如果少分兵就不足以制敌，多分兵则进军有缺，你仔细考虑。益阳该停就停，该攻就攻，如果失去郭阳就是你的过错。王肃于是解除对益阳的包围，与统军杨大眼、西康生等人率领步兵骑兵十多万人救援郭阳。裴叔业见北魏军队强盛，夜间率军撤退。第二天士兵们奔逃溃散，北魏军队追击，杀伤不计其数。裴叔业退保倭寇。当初北魏中尉李彪家世孤苦微贱，朝中没有亲缘，起初游历代都，因为清渊文穆公李冲喜欢士人，倾心依附他。李冲也看中他的才能学识，礼遇优厚，把他推荐给北魏主，并且在朝中为他言谕，公私两方面都加以引荐。等到李彪担任中尉，弹劾不必贵戚，北魏主认为他有贤德，把他比作吉安。李彪自认为被君主赏识，不再借助李冲，渐渐疏远他，只在公事场合拱手行礼而已，不再有尊敬之意。李冲渐渐怀恨在心。等到北魏主南伐，李彪与李冲以及任城王元成共同掌管留守事务。李彪性情刚强豪迈，意见大多乖异，多次与李冲争辩，形于声色，自认为身为法官，别人不能纠察弹劾他，做事多专横放纵。李冲不胜愤怒，于是积累他过去犯下的罪恶，把李彪关押在尚书省，上表弹劾李彪违逆傲慢，公然僭越放纵，坐车进入晋省，私取官家木材，擅自驾乘御马，无所畏惧。我当即召集尚书以下，令十以上官员在尚书都坐，把李彪所犯罪状告诉李彪，讯问虚实，李彪都认罪，请求按县市免去李彪所居官职，交付廷尉治罪。李冲又上表说，我与李彪相识以来将近二十年，见他才能优秀，学识广博，议论刚正，于毅确实认为他是出类拔萃、公正清廉的人。后来渐渐观察到他为人酷苛急躁，还认为益处多害处少。自从大驾南行以来，李彪兼尚书朝夕相处共事，才知道他专横放纵，无所忌惮，抬高自己轻视别人。听他的话如同古代中庶的贤人，考察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天下奸佞残暴的恶贼。我与任城王卑躬屈己，如同顺从的弟弟侍奉暴虐的兄长，他所想要做的即使是不合理，也没有不屈从。一事求实，都有证据。如果我所列属实，应该将李彪流放北方荒原，以铲除乱政的奸臣。 如果索引无证据，应该将我流放四方边远之地，以平息轻盈般的谗言。李冲亲手写表，家人不知。皇帝看了表，叹息怅惘了很久，说没想到留守台省竟到了这个地步。接着又说，李道固可以说是过分了，而仆夜也做得太满了。黄门侍郎宋弁一向怨恨李冲，而与李彪同舟且关系好，暗中帮助李彪。有关部门判处李彪死刑，皇帝宽宥了他，仅除去名籍而已。李冲性情一向温和厚道，等到收捕李彪时，亲自数落李彪前后过失，瞪大眼睛大喊折断机案，御史们都以泥土手反绑双手。李冲肆意辱骂，于是发病，精神错乱，言语荒谬，时常扼腕大骂，称李彪小人，医药都不能治疗，有人认为肝裂，十多天后死去。皇帝哭他，悲痛不已，追赠司空。王进则勤奋机敏，办事努力，长期身居要职，处理的公文堆满案机，整天处理政务，从未厌倦，工作完成得很出色，才40岁头发就白了。他家兄弟六人，共有四个母亲，年轻时相互间常常怨恨争斗。等到王进则显贵之后，俸禄赏赐都分给大家，兄弟间反而变得和睦了。但他常常提拔引荐家族亲戚，私自授给官职爵位，一家每年的俸禄有10000多匹绢，当时的人因此看不起他。北魏主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宗师，下诏让他督察宗室成员，有不遵从教育的上报朝廷。夏季四月甲寅日改年号。大司马会稽太守王进则自认为是高帝武帝的旧将，心中必定不安。皇上虽然表面上对他礼遇优厚，但内心猜疑防备，多次派人探问王进则的饮食身体健康状况。听说他衰老了，又因他住在内地，所以稍有宽心。前两年皇上派领军将军萧坦之率领500名斋帐侍卫前往武进陵，王进则的几个儿子在京城忧虑恐惧，无计可施。皇上知道后，派王进则的嫡长子王仲雄到东部去安抚他。王仲雄善于弹琴，皇上把蔡邕的交尾琴借给他。王仲雄在皇上面前弹琴时唱了《懊恼歌》，歌词说长叹父情浓，郎今果行许，又说君行不尽心，那得尽人提。皇上越发猜疑惭愧。皇上的病多次危急，便任命光禄大夫张圭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配置兵员辅佐，用来秘密防备王进则。朝廷内外传言将要有特别处置。王进则听说后私下说，东方现在有谁，只是要评我罢了。东方哪里是那么容易评的，我终究不会接受精英。精英指的是毒酒。王进则的女儿是徐州行事谢眺的妻子，王进则的儿子太子洗马王右龙派郑云将军徐悦把情况告知谢眺，如果谋划相同，就应当去报告王进则。谢眺逮捕了徐悦，急速派人启奏皇上。王进则的成局参军徐庶家住在京口，他的儿子秘密把情况告诉了徐庶，徐庶又报告了王进则的武官院王公林。王公林是王进则同族的侄子，常常被委以重任。王公林劝王进则赶快送奏章，请求让儿子们去死，然后独自乘船连夜赶回京城。王进则让司马张司祖起草奏章，不久又说如果这样，几个儿子在京城应该有个消息，暂且忍耐一夜。那天夜里，王进则叫来辽蜀文武官员赌博，对众人说，你们诸位想让我怎么办？没人敢先回答。房阁丁兴怀说，您只应该这样做。王进则没有回答。第二天早晨，召来山阴令王寻、台船御史钟离祖院，王进则横刀盘腿而坐，问王寻等人征发壮丁能有多少人，仓库里现有多少钱物。王寻说县里的壮丁仓促间不能集中。祖院说仓库里的物品大多没有输入。王进则大怒，将要出去斩杀他们。王公林又劝谏说，凡事都可以后悔，只有这件事不能后悔。您难道不再考虑一下？王进则唾他的脸说，我做事关你这小子什么事。丁卯日，王进则起兵反叛，召集人员配发一甲，两三天就出发了。钱中书令何应弃官隐居在若邪山，王进则想劫持他做尚书令。长史王弄璋等人劝谏说，何令隐居不出，必定不会顺从，不顺从就应该杀了他。 举大事先杀明贤，事情必定不会成功。王进则这才停止。何应是何尚之的孙子。庚午日，北魏征发周郡兵20万人，约定8月中旬在玄户集合。北魏赵郡灵王袁干去世，皇上听说王进则反叛，逮捕了王佑龙和他的哥哥员外郎王世雄，既是参军王继哲，他的弟弟太子舍人王少安等人全部杀死。王进则的长子黄门郎王元谦带领1000人在徐州攻打北魏，皇上下令让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了他。前任吴郡太守南康侯萧子克是萧仪的儿子，王进则起兵以拥戴萧子克为名义，萧子克逃走不知下落。始安王萧遥光劝皇上把高帝武帝的子孙全部杀光，于是召集所有王侯进入宫中。晋安王萧宝义、江陵公萧宝览等人住在中书省，高帝武帝的孙子们住在西省，下令每人准许带随从2人，超过此数按军法处置。年幼的与乳母一起进宫。那天夜里命令太医煮2壶花椒，兜水准备几十口棺材，等到3更时分要全部杀光。萧子克光着脚自己回来，2更时到达建阳门，地上起奏。这时时刻已到，而皇上睡下没起来，中书舍人沈辉福和皇上亲近的侍从单景俊共同谋划稍微拖延这件事。过了一会儿，皇上醒了，景俊禀告萧子克已经来了。皇上吃惊地问，还没动手吗？还没动手吗？景俊把情况详细报告。皇上拍着床说，萧遥光差点误了大事。于是赏赐王侯饮食，第二天全部遣送回家，任命萧子克为太子中庶子。萧宝览是萧冕的儿子。王进则率领10000士兵渡过浙江。张圭派3000兵在松江抵御王进则，听到王进则军队的鼓声，士兵一时四散逃走，张圭弃郡逃跑，藏在民间。王进则因事就将起事，百姓扛着竹竿锄头，跟随的有10多万。到晋陵时，南沙人范修化杀了县令公尚严孙响应。王进则到武进陵口痛哭而过。乌城人邱仲福任区阿令，王进则的前锋突然到达，仲福对官吏百姓说，贼军乘胜虽然精锐，但乌合之众容易离散，现在如果收缴船只舰艇，开凿长钢带，泄放毒水来阻挡他们的道路，能停留几天，朝廷军队必定到来，这样大事就成功了。王进则的军队到达时正值毒水干涸，果然驻军不能前进。5月壬午日，下诏命令前军司马左兴盛、后军将军崔公祖、辅国将军刘山阳、龙骧将军、马军主胡松在曲阿长冈修筑营垒，又仆射沈文济为持节都督，驻守湖头，防备金口路。公祖是崔慧瑾的同族。王进则急攻左兴盛、刘山阳2座营垒，朝廷军队不能抵挡，想退却，但包围圈不能打开，各自拼死战斗。胡松率领骑兵从后面冲击，百姓没有兵器，都惊慌逃散。王进则的军队大败，寻找战马在上，没能找到。崔公祖刺中他，倒地。左兴盛的军士袁文矿砍下他的头。已有日，传首级到健康。这时，皇上的病已经很重。王进则仓促间从东方起兵，朝廷震惊恐惧。太子萧宝卷派人上屋，望见蒸炉亭失火，以为是王进则到了，急忙整装想逃跑。王进则听说后高兴地说，谭公36策走为上策，估计你们父子只有逃跑了。这是当时人讥讽谭道济躲避北魏的话。王进则来时声势很大，才几天就失败了。朝廷军队讨伐贼党，晋陵百姓因依附王进则因死的人很多。太守王瞻上奏说，愚民容易骚动，不值得深究法办。皇上准许，所保全救活的人以万计。王瞻是王弘的从孙。皇上奖赏谢眺的功劳，升任尚书吏部郎。谢眺上表再三辞让，皇上不许。中书认为谢眺的官职还没到辞让的程度。国子祭酒沈约说，近代小官不辞让，于是成为常俗。谢吏部现在授予的官阶超出常规，辞让别有意图。辞让出于人情，哪里官官职大小。谢眺的妻子常常怀揣着刀想杀谢眺，谢眺不敢和他相见。秋季7月，北魏彭城王元协上表，请求把1年的封国俸禄、职位俸禄、 亲族抚恤金用于帮助军国费用。北魏主下诏说，割舍自身以保存国家，道理是很深远的。职位俸禄就停止，亲族封国的俸禄准许接受三分之一。壬午日，又下诏削减皇后私人府库的一半，六宫嫔妃、五副亲属的供给抚恤也减半，在军中的减省三分之一，用来供给军饷。癸卯日，任命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。己酉日，皇上在政福殿去世，遗诏说徐令可重申前命，沈文季可任左仆射，江石可任右仆射，江嗣可任侍中，刘轩可任卫尉，军政可委托陈太尉。内外众多事务，无论大小，委托徐孝嗣、萧遥光、萧坦之、江石，大事与沈文季、江嗣、刘轩参议。亲信重任可委托刘圈、萧慧修、崔慧景。皇上生性多疑，很少外出，竟然没有举行交际大礼，又深信巫术，每次外出先占卜吉凶，向东去说向西，向南去说向北。起初有病，很保密，处理政事不停。很久以后，下令在尚书省的文部中寻找白鱼做药，外面才知道太子即位。八月辛亥日，北魏太子从洛阳到玄户朝见。壬子日，奉朝请邓学宪、齐兴俊投降北魏。北魏主入侵时，派使者征发高车兵。高车人害怕远征，推举袁和树者为首领，一起向北反叛。北魏主派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伐，大败而回，宇文福被罢官。又任命平北将军江阳王元济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，从淮朔以东全部听从节度，兼任镇守平城。元济是元熙的曾孙。八月，葬明皇帝于新安陵，庙号高宗。东昏侯燕武灵柩在太极殿，想尽快下葬。徐孝嗣坚持争议，得以过了一个月。皇帝每次应当哭丧时，总是说喉咙痛。太中大夫杨产入宫吊唁，没有头发，哭嚎时俯仰，头巾掉在地上。皇帝停止哭大笑，对左右说，秃鹫来啼哭了吗？九月己亥日，北魏主听说高宗去世，下诏说礼部伐丧，率军返回。庚子日，下诏北伐高车。北魏主病得很重，十天不见侍臣，身边只有彭城王袁协等几人。袁协在宫内侍奉医药，在外总领军国事务，远近安定，人们没有异议。右军将军丹阳人徐简擅长医术，当时在洛阳，紧急召见他。到达后，袁协哭着握着他的手说，您能治好皇上的病，将会获得意外的赏赐，否则会有不测的诛杀，这不仅关系到荣辱，而是关系到存亡。袁协又秘密在汝水边筑坛，按照周公的旧例，祭告天地和贤祖，请求用自己的生命代替北魏主。北魏主的病有了好转，丙午日从玄户出发，驻扎在汝水边，召集百官，让徐简坐在上席，称赞他的功劳，授予鸿胪卿，封金乡县伯，赐钱一万名。诸王另外的赏赐各自不少于一千匹。冬季十一月辛巳日，北魏主到达邺城。戊子日，立妃子楚氏为皇后。北魏江阳王元济上奏说，高车人愚昧，逃避劳役逃跑，如果全部追击杀戮，恐怕会因此骚乱，请派使者各镇分别追查审问，斩杀一个首领，其余加以安抚，如果悔悟服从劳役的，就命令他们赶赴军队。下诏听从，于是叛逃的人往往自己返回。元济先派人安抚告谕袁和树者，树者逃入柔然，不久自己后悔，率领部众出来投降。北魏主称赞他说，江阳王可以担当大任。十二月甲寅日，北魏主从邺城班师。临邑王朱农入朝，在海中遇到风淹死，任命他的儿子文款为临邑王。